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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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圣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很高兴又看到大家，一个月又过去了。好，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带大家就是了解导师人间佛教，探求佛法的信念跟态度了。那如果在讲义的话，在 D 这个英文书是 D 的这个第六页，那这边谈到了，在结说的之前，导师有谈到，就是他有将他的根本信念与看法，做一个简要的那个陈述。那是在哪里陈述？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的秩序当中，这本书光是题名就很吓人，就很大概不太能够看得懂的感觉。这样，不过里面还好了，慢慢这本书很值得去学习。那它主要是整理部派，说一些有部，它是为主，还有很多。几乎部派他老师能够收集到的相关的材料，他都会做一些讨论。但是他在秩序里面有将根本信念与看法呢，有做一些简要的陈述。那这个就是书里面的内容。因为这边是略了，表示说大家应该都很熟，对吗？那后来想一想，好像应该不是太熟，所以还是就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导师他对佛法的信念是什么。第一个，标宗明义，佛法是宗教。那宗教就不是世间的什么哲学学问而已了。他这宗教他也带着哲学，可以了。好，他是不共于神教的宗教，就是跟神教不同。如作为一般文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会理解的，所以导师对佛法的研究是把佛法当作是一个宗教。那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要去实践的，然后我研究是为了要清楚里面的道理，要去实践的。宗教有它的一个实践性，它的佛教的实践就是自利跟利他嘛。好，那俗话与神话不会导致佛法的昌明。那导师说，中国佛教一般重死与鬼啊，超度嘛。太虚大师特提示人生佛教作为对峙啊，但是他导师觉得这样还不够啊，这样很好，但是还有一部分的问题也要去解决啊，就是佛法是以人为本，不应天化神化，就是佛法里面有一部分已经有这些现象啊。那佛法就是不是鬼教，不是神教，非鬼化非天化的人间佛教，才能够阐明佛法的声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它不是想象出来的，是佛觉悟这个世间的真理，然后告诉了我们，然后佛弟子一代一代的通过他们的记忆跟领悟，然后把它传下去。所以有一些也是佛弟子在对佛陀的这些教法在做诠释了，它不可能是佛的原话。好，那佛应机说法随宜立志，那这些内容并不等于佛的正觉，但适合于人类的所知所能，依此而导入于正，就是这些不等于正觉，但是是适合于人类，能够了解，然后能够做得到的，来依着这样 这些开示呢，能够觉悟到佛相同的正觉、哦、所以虽然这些教法不等同，但是它可以引导我们去体悟跟佛一样的正觉、哦、再来，佛法是一切人依护的宗教，并非为少数人说，不只是适合于少数人的、哦、所以佛法极其高深，但必基于平常，他所体悟的内容啊，是我们目前这种层次没办法去体悟的、哦、是高深的，但是呢，他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高深的这一些道理 的了解、哦、那这一些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呢，就是要有一些方法跟步骤，对吗、哦、那这些方法步骤必基于平常，不会用一些很奇妙的、哦、很奇特的方法，然后你这样做你就可以、哦、就悟道这样子、哦、懂意思了、哦、因为有些团体他会用一些很特殊的方法，你看着我的眼睛是吗或者是你要去念一些特别的东西、哦、等等，所谓的基于平常个人的理解了、哦、就是跟世间的良善的这一些规范啊、哦、规则是相呼应的、哦、就是你的实践就是在跟世间的这些良善的这些道理是相呼应，你不会去做出一些很特别的、哦、平常、哦、跟这个世间是 要 相融合的、哦、好，那本于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的包含这个理解跟实践、哦、所以知跟行、哦、以此向上而通于圣境、哦、就是相当能，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嘛、哦、高深嘛、哦、就是慢慢的能够跟这个圣者、哦、这样的所体悟的这个道理、哦、的这种心境或是智慧啊一致。再来第三，佛陀的说法立志并不等于佛的正觉，而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哦、那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不能改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哦、那佛法在遇到新的状况的时候就没办法去让这就是去怎么讲，去适应新的一个情况了，大家明白了哈、哦。所以是有些内容是可以调整的哈、哦。好，在适应中自有向于正觉，随顺正觉，去入正觉的可能性啊、哦。这所以名为方便啊、哦。这个方便应该就是有适应。好，然后含着这个引导去向正觉的元素跟成分，可以了、哦、好，所以这些适应不是随便你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哦、它还是要有符合一个准则、哦、就是你调整之后那要向于正觉，随顺正觉、哦、然后能够去入正觉，那你这样的一个调整才是一个恰当的、哦、不是说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哦、它还是有一个准则了、哦、好，所以佛的说法立志呢，这特别是这一个律、啊、立志就是一些规定嘛、哦、如以为五地五分钟外十五分古今呢的都可以实行的话，那是拘泥固弊、哦、如不顾一切失心不失骨，这是另外一个情况、哦、失心不失骨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哦、懂意思了，就是 以自己的这一种 体会作为一个准则、哦、以为能通达佛的正觉，那会漂流于教外、哦、因为我们的心呢、啊，现在都是带着很多不正确，听得懂了、哦、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很多都是带着错误的、哦、所以还是要依着一些规范、啊、而且规范不要把它当作不能变，就不要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都不能变、哦、一个就是说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不要受限于这一些，这就是两个极端啊。好，所以不急于太过啊，都有碍于佛法的正常开展啊，甚至背反于佛法啊。第四啊，佛应机而说法立志，是世地流布啊，就是属于这个世间在这一个发展的一个范畴了啊。反在这个世间的一种范畴，缘起的世地流布不能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演变，有所发展啊。尽管法界常住，而人间的佛教这个思想啊、制度、风尚哦，都在习习流变过程当中哦，由为而住，由魂而化，是思想演进的必然程序。这是导师对于很多这个教法，就是早期的教法跟大圣的教法，哎，它有些不同哦。那它当中都有一个过程哦，或是连结哦，就是由为而出，一定是一开始已经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开始发生了哦，然后慢慢的都会越来越明显哦。好，那因时因地的适应。根性因根性的契合而有重点或部分的发达、哦、那这个是主要是教理啦，或是修行理论的一个部分、哦、所以这一种因根性 不同而有重点，或是某一些地方特别去强调、哦、或是特别去着重，或是特别去发挥、哦、这都是必然的。对外界来说，或因适应外学而有所适应、哦、就是面对外在的这一些其他的宗教啊、哦、的一个的流行、哦、或者是他们对于佛教的一些的一些，应该是后面的、哦、对佛教一些批评、哦、所以适应外学而有所适应，或因减少外力压迫而有所修正，在佛法的流行中也是无可避免的。从佛法在人间来说，变是当然也是应该。那佛法有所以为佛法的特质，虽然变是当然是应该，但是不能乱变，怎么变再怎么样的变都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它一定有一个这个不能，就是再怎么变都不能离开这一个特质了、哦、好，那重点的部分的过分发达、哦、如专重修正，专重理论，专重制度，专重高深，专重通俗，或是专重信仰，那偏激起来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损害佛法的特质、哦，那象皮那么厚，象牙那么长，过分部分的发达，也就是不均衡的发展，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沾沾自喜嘛，发展部分的发达发展，而不知正障碍着自己啊。对于外学如适应容色，不重视佛法的特质，久久就会佛魔不分。那这一些都存在于佛教的事实，所以导师说演变发展并不等于进化，什么意思？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越后期越圆满，对吗、哦、但是可能越后期里面的杂质越多、啊、懂意思吗、哦、所以并不等同，要去抉择、哦、所以越后期、哦、越演变的这一些道理呢并不等于进化，也不等于正确啊，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一定是修正过去的不正确，才会有后面的新的道理产生嘛。但是不一定是，有些是适应啊，为了适应而施舍的啊，反而不正确的内容更多啊。好，再来第五项，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弱，正如人的一生。老师是把这种发展当作是人的一生了，自童真少壮而衰老，那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叹的， 但童真而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吗？哦，这个童真可能比较只是早期佛教淳朴了，哦，淳朴。那进入壮年就是初起大圣了，哦，初起大圣，嗯，那壮年不知真色，转眼衰老，进入到秘密大圣去了，哦，好，那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表示成熟嘛，哦，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譬喻，哦，老师他说他不说欲古欲真，哦，就是大家都学早期佛教就好，哦，更不同情欲后欲圆满欲究竟的见解，都要抉择了，哦，早期有早期好的部分可能多一点，哦，那中期其实导师弘禅是中期佛教的心结嘛，基本上应该就是这边所说的壮年，哦，但是这个童真还是有一些可贵的，我们要去吸收，对吗？哦，好，所以就都是要经过检择抉择的，哦，好，第六，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只是修正就好，所以导师很清楚要懂理论也要去实践，哦，你如果只是理论或只是实践，这个都是走偏锋，哦，都是不健康的，哦，那理论与修正应以实际的事行的表现来衡量，这样的理论跟实践的一个成果到底对不对，哦，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据说以前有一个，我们不要讲太明白，哦，就是他会很尊敬他，经常在处于睡眠的状态啊，哦，什么法王之类的，但是他脾气很大，哦，就是据说以前有一些同学他们也就觉得他有修行，就是亲近他，哦，可能得到一些能量，哦，灌顶之类的，灌输一些能量，哦，他你如果讲话就有点让他不欢喜，他会打人的，哦，然后他们会觉得哇，这个，打了之后会开悟，反正他们都很会解释的，其实那个是不正常的啦，哦，就是你脾气不太好，但他们就会把它美化，听得懂吗？哦，所以导师说一个正确的修行应该像世尊一样，就是 佛经里面的世尊，哦，就是走路就是很祥和啊，对不对，哦，然后遇到人就是用一种慈悲啊，哦，懂意思啦，哦，但遇到一些不好需要呵责，但是出于悲心，哦，也不会把那对方给弄死这样，哦，这有些他说把他弄死是帮他超度这样，少做一点坏事，这有时候也有点怪了，哦，好像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就是他多活一天就多做一些坏事，好像对他也不是很好，所以那导师不认同这一些，他觉得应该世尊是我们的榜样，哦，他一直说以世尊作为榜样，哦，好，所以就是要用对人对事的表现来衡量。好，哦，好，说大圣孝，修小圣行，或者是索引行怪，哦，这个都表示理论跟修正上的偏差。哦，这个导师觉得这个不正确。哦，正确应该像世尊一样，哦，你修得很好，你展现出来就是会让人家很欢喜的，哦，而不是让人家觉得怪怪的。哦，好，再来，导师说他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修行者，哦，然后中国佛教的这个法源源于印度，哦，那现在我们所在很多的中国佛教的这一些制度啊，哦，都是适应中国文化而自成体系的，哦，那佛法应求佛法的真实以为遵循，所以他是尊重中国佛教而更重于印度佛教，哦，也就是当两边有一些讲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导师会采取一种抉择，哦，应该要依哪一种说法，哦，特别是修行的理论，哦，中国古德也提出了一些教官的一些指导嘛，对吗，哦，那如果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导师会依循印度古德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哦，那导师觉得 中国的古德因为已经透过翻译有一层的一种语言的隔阂了，但是他们领悟力是非一般人啊，但是呢虽然他们领悟可以超越文字，但是 有时候就不一定是这个教法本身所要 提供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那导师在书中有谈到关于这个中论有一个寄诵，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矣。这到底是二谛的一种修法还是三谛？其实如果撇开原意的话，两种都可以修，听得懂吗？因为 他提出来的这个修行的理论都 是可以达到这个诸法的一种实相的一个 体悟了。但是如果要去说龙树菩萨想表达什么意义的时候，那是两个层次啊，就是说就是龙树菩萨的话被误解可能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了，但是已经不是他自己的方式，懂意思了，变成是智者大师自己他所体会到的是可行的方法，是建立于对这一句可能不是龙树原意的一个理解，但是建立出他自己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要问原意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原意一定是整部论是一脉相通的，前后呼应的，不可能前面后面都是说二谛，中间突然跑出一个三谛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好，那因为有时候修行者禅师他不会去太注重这些枝节，他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很特别，他不会不像我们在比较重视这一种脉络的人，会觉得哎，应该要去看看那个 context， 就是他的一个 整个这个思想的一个一贯性。那有时候修行者他不一定会那么的着重这一方面，他就觉得这样的理解是可以修就好了，他是不是那个意思？我认为是，他认为是了，他就这样，就反正就可以修嘛，好，所以大概导师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去遵循印度的注释来理解这个寄诵他所表达的修行的意义，而不会用中国古德的这种所谓实修的一个经验来解释，实修是他自己实修嘛，那不一定是另外龙树菩萨的实修经验嘛，因为实修经验可以有不同的讲出来的道理，但是目标虽然是一致，但是你要开展出来的这些方法它是可以有不同的。好，那导师这边有挂号说太虚大师于民国十八年冬讲研究佛学之目的及方法也有此意见，大概就是早期太虚大师八宗共弘了，但是后来他有些转变了，就是还是回到印度的，印度的这个 教学，导师说他不属于宗派的徒弟 信徒，也不为民族情感所具备，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佛教应该是要依中国的古德嘛，他觉得不一定啊，我们遵循的是真理嘛，就是到底印度的这个佛陀所教导我们这些道理，还是他后面的佛弟子们所教导我们这些修行的道理，他们的会比较贴近佛当时所教导的，那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比较可靠了，比较可靠。好，好，再来是第八。最后一项，治佛教时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汲取过去的兴衰教训，也就是我们学佛教时啊，不只是学一个知识，就是我们要有一些使命，就是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我们现在要尽量去避免让这些错误 再发生，所以读佛教时很重要，因为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奉献在佛教的一些作为上 是不是有在犯过去古代曾经犯过的错误，是助长这些错误，有没有？那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要调整改善的，汲取过去兴衰的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原因的内在因素承前，这个是什么？资币啊，我们再去查一下。反正就是这个币应该是让后面更好，是吗？啊，可是这个啊，再去确认一下。不好意思，最后这个地方翻车啊。好，亦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供这个知障参考呢？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导师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对大家的一个怎么讲告白啦，就是我写这一些书啊，不是要给图书馆增加馆藏的，他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佛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曾经有很多一些不正确的方向，但也有很好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握那些好的，那些不理想的东西应该要把它排除，对不对？那这样子才能够让佛法呢正法久住。好，那这八项就是导师他对于探究佛法的一个信念啊，因为这上面略嘛，但是略应该是表示大家很熟了，但是会想一想应该不太熟，让大家看一下。回到我们的讲义啊，好，再来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啊。那导师这样的一个分判的根据是什么？他当然有参考了一些古代所传下来的一对印度佛教历史的描述，他有参考到，他应该有掌握到一些，然后是古代对于印度的一些佛法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描述啊，那另外有一部分呢，就是从佛法传到汉地的先后时间，那它也呼应了一种这一些教典在印度流行的一个时间啊，可以啦啊，所以基本上就根据这几个的一个准则或者是一个材料来做一个分派，要不然就是大藏经，比如说大正藏应该好像100册嘛，那谁先开比较流行，我们讲流行，就谁比较早，哪一些教法是比较早的时间流行，有一些是比较后面才开始流行的，你这样子你不就是100册你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如果去看古代什么时候哪一些经传到长安，传到汉地来，那大概就是呼应了这一部教典在印度流行才会传过来嘛，那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准则。好，那导师一开始的引言谈到，就是现在世界各地所传的佛法目标、修行还有仪式都有很大的差距，大体来说都是从印度传来，因时地演化而成的，它是有改变过的。印度的佛教从西元前五世纪，大概就是西元前400多年了啊。那世尊成佛说法而开始啊，然后流传到西元12世纪，十二世纪大概是公元1100年左右啊，1100嘛啊，而灭亡。那这样几个时期啊，17个世纪啊，有1700年啊，那大概的说就是1500了啊。那导师说他在印度之佛教中分成五期啊，那这五期我们上次有谈，我们大概再回顾一下，就是声闻为本，这五个有三个为本的，然后有两个是分流的，对吗？啊。好，那声闻为本就是以声闻的解脱道为主的啊， 那二的菩萨倾向是声闻分流，这个分流就是声闻中分出这种菩萨倾向的这一些修行人跟修行的教法的这一些元素跑出来了。然后呢，菩萨为本的大小兼畅，就是主要是修菩萨行的。那这样的一个菩萨行的教学，它是含容声闻的教法，大小兼畅。他在如来为本之菩萨分流，那第五个是如来为本之这个佛梵一如，那第四就是他是以如来功德为本的啦，但是他还是修菩萨行，那第五个就是修如来行的，修如来果德，以如来果德 为修行的核心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五期当中，一三五表示声闻菩萨如来为主的，也就是修声闻行、修菩萨行、修如来行。那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好奇，什么叫修如来行啊？就是以如来的果德作为他的修持的内涵。那这个如来果德是特别是如来的色身圆满，色身如来有圆满的色身嘛，特别是色身这一部分。好，那这三个有显著不同的特色，是修行的三大类型，修行理论的三大类型。那二跟四呢，表示的由前期而演化到后期的发展过程，就是第二就是菩萨倾向声闻分流，第四是如来为本是菩萨分流。好，就是他还是修菩萨行的，但是已经着重在如来的功德、如来的果德，而不像如来为菩萨为本的大小兼畅是着重在菩萨的因行的一个实践。好，那导师另外还有三期的分法，他说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秩序，又以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期来统摄。那其实三期五期它都可以有对应，后面会有一个表。那导师先说明三期跟五期的一个关系。佛法中就是三期当中的佛法含摄五期当中的初期跟二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原始佛教、不派佛教。好，那大乘佛法三期当中的大乘佛法呢，含摄五期当中的第三、第四。那导师说他通常称之为初期大乘、后期大乘，所以大小兼畅的这一个，就是这个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是属于初期大乘，那第四个如来为本之菩萨分流是属于后期大乘。约义理说，初期大乘是一切皆空，那后期大乘呢是万法为心，或是为事，心事其实都差不多，但是理论有一些不同，但是都是讲唯心的。一个心是杂然，一个心是清净的，本质啊，主要是就是有两类的唯心的一个教学，就是在大乘三系当中的虚妄唯识跟真常唯心，一个是唯识，一个唯心，都可以在这边说成是唯心啊。好，所以这个佛法对应一二嘛，然后大乘佛法对应三四，对不对？好，秘密大乘佛法就是对应第五，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想的一个画面嘛，那就是怎么去连呢？但老师也有一个表，那这个表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三跟五嘛，这边三跟五刚好又分到前跟后，有点远，对吗？反正大家就是三跟五有一个图。好， 所以秘密大圣就是什么？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天就是佛，佛就是天，你修天就是修佛，所以这个很明显了。你什么叫修如来行？就是修天行啊，因为他们把天当作是如来啊。好，好，再来三起的分类与这个秘密大圣者的分类相合啊。三起就是佛法大圣佛法跟秘密大圣嘛啊。那在秘密大圣佛法，他们对佛法的分类也有相当的，比如说摄行俱论说，离欲行就是佛法，对吗？地波罗蜜多那就是这个大圣佛法，具贪行就是秘密的，还有三理俱论呢，也有相当的的这个分类，地性义以四地缘起为教学中心，对吗？也就是佛法，波罗蜜多就是大圣，广大密咒就是秘密大圣，所以他们也知道佛法有这几类，跟导师的分类，而且他的顺序也是这样子，好，所以导师说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称后三起，后三起就是就是如来为本的大小兼忏啊，如来倾向是菩萨分流，如来为本是天佛有，也是五起当中后三起，把它称作初起大圣、中起大圣、后起大圣啊。导师认为秘密大圣跟一般我们所说的大圣很不一样，他的修法已经有很大的这一种角度的一个转变了啦啊。特别导师有讲到把修定当作修慧，来当作解脱的一个修行内涵。佛法从这一个佛这个我们的一二起一二三四起，其实都是修智慧的来得解脱，但是第五起的秘密大圣都是修三昧得解脱的，懂意思吗？所以这一起的教学很不一样，所以导师把它独立为一起，不要跟前面有很大的共通性这一些混为一类啊。好，好，那导师说这是约思想的主流说了。好，这几个时期它是有先后的顺序啊。那每一个主要的教学出现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前面的还在流行，对不对啊？比如说在大乘佛法时期，部派佛教也还在发展啊，像俱舍论是在公元之后才有的嘛，那时候已经是大乘佛教流行的一个年代啊，还是有这一些部派的论啊，都是比较特别，因为之前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时候声闻跟大乘有一些，就是在大乘的论都会看到他们跟声闻这些修行者的对话嘛，哈。好像印象中在大毗婆沙他们没有看到跟大圣修行人的对话，都是部派彼此之间的对话，很特别啊。倒是有一笔啊，有一句话，感觉它有一些像跟，这是短短的啦，但是看起来有点像跟中观空中大圣的对他们的批评，但是也有可能是针对部派当中有这种思想的人啊，很特别，就是。部派佛教到了大乘时代，他们还在发展嘛？但是在那些材料，至少在大毗婆沙，我们在居士论好像也没有看到跟大乘的对话啊。而大乘很多都会跟声闻有一些对话，像中论嘛，会跟他们说你哪里错啊之类的啊，很特别啊。好，的附带在这边说了哈，所以在大乘佛法的时期呢。还是有这个部派佛教啊，在发展。那秘密大圣佛法的时期呢，大圣佛法也还在弘传啊。那不同的地方在哪？就是它已经不是主流了啊，不是主流，就是比较少人修或者少人讲了啊，旁流。好，那再来导师在大圣特别谈到大圣当中有三系。这个是导师对 一生探求佛法，对大圣的这个教学的掌握所提出来很珍贵的宝藏。但这个不是他独创最先创的，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但是导师把那彼此的那个差别就是讲得 更清楚。好，导师说在这是民国三十年，这边应该没有啊，有啊，就是马来西亚民国三十年加十一年，就1941年所写的《法海探真》中说到的三系，这样听起来好像法海探真先提出来，对不对？那印象中，印度之佛教也有这几个系的一个章节名称，印度之佛教。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印度之佛教很早，其实这个更早啊，这个是更早的啊。那印度之佛教是民国31年出版。大家应该三十年也在写了啦，只是还没有完稿啊。那应该那时候导师已经有很清楚的这个三个名称都已经出来啊，而且这三个名称，对不起啊，就是印度之佛教的章节的名称了啊，性空为名论啊，虚妄为实论，真常为心论啊。好，所以后来也称之为三论啊。这是论，不是三部论啊，它可以理解为三种理论，三种修行的理论。那后期大圣，这边可能如果大家用讲义，可能有些 标题需要做一些调整。好，那这个是发源地，然后就是后期大圣是真常本有的，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然后是真常本有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啊，大家特别留意，他只是说众生本有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世间一切这些存在的法怎么来的，这一套没有交代啊，他只是告诉你修行为什么可以成佛，因为你就有这个东西，把擦亮就好。那至于这个世间的一切法怎么来，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啊？不是，就是这个世间是怎么来的啦？一切法是怎么样升起的啊？它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就是以这一套，这个后期大圣的这一套教学，他没有特别去交代啊。那后面会讲到真常唯心论啊，是以这一个教学跟虚妄唯识的教学融合之后所产生的，叫真常唯心啊。好，我们先慢慢再跟大家做说明。刚才可能大家有点听得会昏昏的啊，晕晕的。好，所以后期大圣跟初期大圣都起源于南印度，而流传到北方啊。那这一个后期大圣、初期大圣都有一些修饰的语词很长，但是我们有时候很长的修饰，我们就先把重点抓出来。这边就是说，这两套教学是起源于南印度，流传到北方。好，那后期大圣的特色是什么？真常本有，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初期大圣的特征是什么？一切法自性空。就多这一些描述。好，那就是这两个教学是起源于南印度，然后最后到北印度弘传啊，或是发扬光大啊。那三四世纪间兴起的虚妄唯识的教学，它是渊源于北方啊，渊源于北方。好，那再来这边在讲义的标题，它这边说是三系的一个次第了啊。这个应该是说，这边比较专门在谈这个真常唯心，它的一个兴起，然后呢，它是在唯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顺序了哈。它这边没有提到这个性空唯名是什么样的啊，但是最后因为有所以序列这样的次第三系啊。那其实这边主要的大部分的文字是在讲真常法门啊， 所以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这是真常法门、哦、如果只讲到这边，我们只能讲这是真常法门、哦、那如果这样的真常法门在容摄虚妄为事的一些教学，讲一切都是由心 而升起的，可以吗、哦、一切的存在都是从心升起的，然后这个心呢是清净 的心，可以吗、哦、那也就是把真常的教学融将这个唯识的教学，因为虚妄唯识它把那个虚妄性变成是一种不是本质而是外向的、哦、然后就形成一个真常唯心论的思想、哦、那就是特别的代表呢，就是楞伽经跟密严经、哦、好，这边导师有一些比较微细的区别，大家不知道也没关系了、哦、但是呢如果知道更好，可以了、哦、就是讲真常的时候，或者讲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它主要只是真常而已、哦、但是这一如果在容摄唯识的教学、哦、那它才是真常唯心的修行理论、哦、所以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是真常唯心论里面的一环，可以吗、哦、因为真常唯心包含两个部分嘛、哦、唯识的跟真常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哦、所以把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归属在真常唯心的思想体系 OK、哦、但是只有他们，它不能代表真常唯心，它是属于真常唯心教学里面的一环、哦、但只有这一部分它还不足以称为真常唯心，因为它这边还没讲到一切的法是由心 而升起的嘛、哦、以心为作为一个升起的因、哦、好，那导师这边主要说明前面讲三系的一个发源，对不对，然后呢再来讲这个三系里面的真常唯心，哦没有，前面应该不是说，应该是说真常的发源、啊哦、真常的发源，真常唯心是后面的事情，可以了、哦、真常发源于南印度，然后可能到北印度那边已经跟唯识融合了，就变成真常唯心了啦、哦，可能已经导师的描述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哦、所以这个三系的次第呢，它有着这个先后成立的次序、哦、那其实有一些这一个真常法门的教典是比唯识早、哦、对吗、哦、但是真常唯心还是比唯识晚，因为真常唯心是真常法门融合唯识才有的，所以一定是在后面的、哦、好，大概是这样子、哦、这样不会把大家搞乱了、哦、好，那这个是属于这一个这可以说是这个真常唯心它的一个的发展的过程了、哦、就是从真常法门融摄唯识而有的、哦、好，那所以这边大家可以挑一下，那接着呢这个成仙起后成仙呢、哦、从这个文脉来看应该是初期大圣往前跟初期大圣往后，可以吗、哦、他的主那个叫什么主语是吗，英文的 subject 叫什么主持了、哦、因为导师这边没有一个主持，他只是说向前看向后看，那如果往前抓前面一段就是三系嘛，对嘛、哦、但是这样看起来比较是向后看是真常唯心嘛，对嘛、哦、那应该是初期大圣的向后才是真常唯心，可以了、哦、所以 感觉他的主持应该是导师这边有一个主持被省略了，那我们觉得在反复细读觉得应该是初期大圣、哦、好，那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跟大家来说明、哦、我们第一节课 先到这边，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